以下是一节焦点新闻。星期三3号，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项新的经济安全计划，目的是增强应付对稀土供应短缺威胁的能力。欧盟官员表示，如果有必要，可能会通过法律强制各行业减少由中国采购，保护欧洲未来免受影响。欧盟星期三公布的经济安全防御包括两份文件，分别是经济安全原则和新的欧盟资源行动计划。欧盟明确了三大目标，就是转向更积极主动的思维方式，明确如何最有效利用现有工具，加强和伙伴的合作。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塞茹尔内强调，过度依赖中国供应链所带来的威胁，如果业界不采取行动，欧盟可能会采取强制措施，令某些供应链多元化。他说，出于经济安全的原因，欧洲企业就好像日本、美国乃至是印度的企业一样，必须停止100%由中国采购。中国今年至少两次对稀土出口进行限制，大大提高了欧盟防御威胁的迫切性。就在几个星期之前，中共的限制措施令到欧洲关键行业面临风险，无论是汽车、科技，亦或是国防领域，都受到影响。欧盟今次经济计划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应付中共对关键矿产的出口限制。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伟奇说，欧盟可能会借鉴日本的经验。2010年因为领土争端被中共暂停稀土出口，日本通过多元化供应、加强回收、建立储备和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来应付。新的欧盟资源行动将会通过资助计划支持该领域25至30个战略项目，从而降低风险和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为了提升回收能力，欧盟将会推出限制永久磁体废料出口的措施，同时针对铝废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如果有必要，欧盟还将会考虑对铜废料采取类似的行动。欧盟还将会设立每年20亿欧元的新基金，用来支持行业实现多元化。该计划显示，欧盟将会在未来12个月内调高高达30亿欧元的资金，用于支持短期内可以代替供应的相关项目。欧盟说，未来会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快项目推动速度，有可能在2029年之前降低对中国50%的依赖。欧盟还可能制定新的措施来对抗不公平贸易和产能过剩这些问题，鼓励高风险企业在招标项目优先选择本土企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星期出席国会的时候，强调日本对台湾态度不变，引述旧金山和约表示，日本没有立场认定台湾法律地位，再度引起中共不满抗议。而日本前议员就事件发表文章嘲讽，为如果和约无效，咁台湾仍然是日本的领土。专家就分析，中国不遵守国际法是有历史的，旧金山和约才是目前国际法公认的台湾地位最终法律依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星期三26号在出席国会的党魁辩论嗰阵，针对台湾有事议题再次发言。他表示，日本和台湾目前维持非政府之间的实务关系，同时强调日本在旧金山和约已经放弃对台湾的拥有权和权限，所以日本没有立场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第二日，中共再次强烈反弹，外交部发言人驳斥说，旧金山和约是排斥中国和俄罗斯这些二战重要当事人情况下签署的，同时强调高市早苗对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避而不谈，但是就唯一突出非法无效的旧金山和约。事实上，旧金山和约是1951年由49个国家联合签署的，美国参议院在第二年的3月20日批准，日本国会亦都在第二年的4月28日通过，所以该条约在1952年4月28日生效之后，立即向联合国正式登记，对所有缔约国产生完整法律约束力。 到而家仍然系现行国际法。合约里面明确列明，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岛以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资格和要求，并没有对台湾归属作出任何陈述。中国问题专家黄河分析说，当时中国确实没有被邀请，那是因为与会国对应该邀请刚刚取得大陆政权的中共，亦或是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发生了激烈争论。当时主要国家都没有承认中共政权，况且中共在对日抗战亦都没有什么贡献。美国在亚洲战场的盟友确实是中华民国，不邀请中共亦都是正常。其次，台湾地位的最终法律依据是由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和1952年的中日和约决定的。中日和约是为了弥补旧金山和约里面没有中国代表签署，因为当时由战胜国中华民国和日本签署了中日和约，内容和旧金山和约相同，都没有对台湾归属作出任何陈述。而日本作为战败国，没有权利决定哪个来接管，接管应该是战胜国的事。至于中共提到的开罗宣言，只是1943年美英中三国领导人的战时政治承诺。波茨坦公告就是1945年这三个国家对日本的最后通牒，日本当然都没有签署，所以就没有遵守义务。这两份文件都不具备国际法效力，美国、日本、欧盟和国际法学界都不接受，只有中共才将这两份文件视为法律文件。黄河提醒，中共才是国际社会的异类，不遵守国际法是有历史的。虽然中共近年来宣称扮演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但是实际上并非是这样。譬如中英联合声明是中共和英国在1984年正式签署的，同时存放在联合国保存的法律文件。但是中共由2017年开始就单方面提出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份历史文件，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所以引发七大工业国之七集团在2019年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中英联合声明的存在和重要性。中共对国际文件的态度向来都是选择性承认。而日本前议员松九成在 X 平台发文讽刺说，如果中共认为旧金山和约无效，这样台湾就仍然是日本的领土，更不可能是中国的领土。中共的讲法可以说是自掘坟墓。川普总统星期二2号在真相社交平台转发了一段影片，内容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接受美国思想领袖节目专访。帕特尔在节目里面提到，打击中共这些敌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和跨国镇压是 FBI 工作的首要任务。美国领袖思想节目主持人杨洁凯近日专访 FBI 局长帕特尔的时候问，上一任 FBI 局长曾经公开表示，FBI 平均每10个钟头就会新开一宗和中共有关的反间谍调查，不知道现在是否有所改变。帕特尔证实确实是有这样的事，反间谍工作的确值得讨论，因为这是国家安全任务之中最重要的部分，也都是 FBI 的首要任务。他说由今年初到现在，FBI 逮捕在美国从事活动的中共、北韩、伊朗和俄罗斯的间谍人数比去年增加了 40%。 FBI 正在破坏这些间谍行动，将他们踢出美国网络，将他们送上法庭，同时混入监狱，这是 FBI 和司法部精诚合作展现的一种强而有力的公共执法行动。帕特尔赞司法部长在所有领域都是 FBI 的杰出搭档，如果没有公开检控，就无法有效地完成任务，同时曝光相关消息。FBI 已经将所有间谍案送入法庭，而且会将每一次的破案行动向公众交代。帕特尔强调，这一届 FBI 和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在于，立案只是10个工作步骤的第一步， 而真正重要的是结案，是提出检控，同时破坏敌方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够公开有力感压止敌对势力。他透露，最近 FBI 阻止了一名试图将大肠杆菌带入美国的中国人。之前在密歇根州有人企图将真菌带入美国，同时通过在密歇根大学工作的中国研究员试图改造农业种子。帕特尔提到的密歇根州大学研究员分别是33岁的简青云和34岁的刘尊勇。刘尊勇已经返回中国，美国当局表示他不是太可能再入境。至于简文清，就在11月12号服刑期满之后被驱逐出境。在访问中，帕特尔提到 FBI 正处理着跨国镇压案件。他说，无论这些势力是来自中共、伊朗抑或是俄罗斯当局，当他们干扰反间谍和反跨国镇压行动的时候，我们会逮捕这些人，公开曝光他们的身份，同时将他们绳之以法。这些行动还会同一些美国在职官员合作，其中包括军方、情报界和智库人士。FBI 今年已经逮捕了几十名身居公职但是就同中共当局合作的人，亦都拘捕了同俄罗斯、伊朗当局做同样事的人。帕特尔说， FBI 正在保障美国的利益。在专访出街之后，帕尔特在他的社交平台转发相关报道。川普总统星期二亦都在真相社交平台转发了这段影片。